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众人用主祷文一同来祷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日的时，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上次我在弟兄姊妹们中间谈到人的失落，罪怎么样进到人间来。影片我们接下去看，当罪进到人间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关乎大卫的事。大卫王是在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君王，是神所拣选统一以色列国的君王。他在圣经中间称为是以色列的美歌者，是一个音乐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圣经中间150首的诗篇有一半以上是大卫所作的。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杀了巨人歌利亚，今日以色列人他们国家的标志是所谓的大卫之星，尊重大卫在以色列国中所成就的事。大卫做王的时候是跟中国西周周武王开国的皇帝的儿子他的孙子周穆王差不多的时候。周穆王这个人在我们自己中国人的记载中间是一个神话性的人物，他曾经与神女或者说西王母在瑶池相会，这一类的故事一直传到唐朝的时候李商隐还写了瑶池这首诗，说八骏日行三万里，周穆王有一个马车，有八匹非常跑得快的马，八骏日行三万里，跑这么快，穆王何事不从来，既然跑这么快，为什么穆王不再来了呢？因为穆王去瑶池见这个仙女呢，见这个西王母呢，是为了要得长生不老之药，他没有再来，已经在暗示说他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历史上面跟大卫同时的君王，在中文在中国的西周的记载的里面还是神话性的记载，然而我们看在同个时期中间圣经中间的记载完全是不一样的。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这段圣经的前面一点，我们知道亚扪王死了。当他死了之后，大卫差遣使者去致敬致意，然而亚扪王认为这个使者可能是一个奸细，就羞辱了他，把他赶出来。于是亚扪王就知道说以色列人要跟他打仗了，他们就与亚兰王联合跟以色列人打仗，结果这个联军被以色列人打败，亚兰人呢就分别跟以色列人求和，亚扪人呢心想说不妙，一定要再打仗了。那么这是十一章开始的情形，所以十一章一开始说过了一年列王出战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是过了一年，是指着在当时他们接着第十章过来的。其实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年过了之后，或者说春天到了，他们以色列人在冬天种地，春天收割，收割了完之后继续打仗，因为打仗的人跟种田的人是同一批人，所以要种了田之后呢才好打仗，过了春天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去要征战。所以我们读到说这是 在第十章之后，以色列人跟亚门人要决定要打仗的时候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耶路撒冷在这里，这是亚门，这是亚门人的首都拉巴，在这个地方，中间的距离65公里，就是40里路的样子。快马呢，就说信息呢，2天之内都可以传到，这是当时的情形。那么春天到了，列王出战。春天在我们家，从前孩子都在家的时候呢，是钓鱼的时候。你们晓得钓鱼要趁早，因为在美国这河流中间，政府养一些鱼在里面的，所以呢，到春天之后，他定了日期，几月几号，今年好像是3月20号，你可以用30几块钱买一个执照，可以去钓鳟鱼。那么要钓的人呢，及早就可以去。那么春天是钓鱼的时候，为什么要钓鱼呢？因为我的孩子，我的大孩子，他虽然像他妈妈很聪明，但是他没有耐心，做什么事情一看懂了就没有兴趣了，所以呢，事情都做不了太好。我们就说应该让他能够在一样事情上面好好的专心去做，所以我想了半天呢，就教这个孩子钓鱼。那么钓鱼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不只是说拿个蚯蚓去钓，而是说什么时候、什么气温、在什么地方去钓什么样的鱼，用什么样的鱼饵等等等等，大有讲究的。所以呢，我们就好好来研究这一事情呢，所以孩子们呢对钓鱼都很有兴趣。钓鱼我们到现在，我们家已经有三十多年、35、36年的经验，所以有讲一点经验之谈，怎么样钓鱼。钓鱼最基本的一样东西是鱼钩。鱼钩钩住这个鱼，它有倒钩，鱼是逃不掉的。钓鱼就是需要有个鱼钩，但是这个鱼钩呢，最好呢你要把它藏起来，你也不要让鱼看见。鱼看见鱼钩的时候，它不会那么少来吃的，所以呢一定要把它好好藏起来。这是用章鱼，这是在海里钓的啊。你用什么样的鱼，用什么样要钓，用什么东西钓是大有讲究的。比方说你要钓鳟鱼，鳟鱼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是蚱蜢。他们说蚱蜢呢就像是 double cheeseburger， 鳟鱼一看呢都喜欢得不得了，那么对它不大好，但是呢它很喜欢吃。那么有些鱼呢是喜欢吃cheese， 有些人呢，有些鱼呢，就每种鱼都有一些不同喜欢的东西啊。那么所以我们要钓鱼呢，你要想办法来引诱它，最好呢先撒一点这些要钓的，比方说鱼的碎末啦到水里去，让鱼呢先可以有个 free sample 吃，好吃好吃，哎，看吃了很好。那么这是钓鱼的手腕。在那里面让他觉得说这是得来容易的东西，这个东西它的这个 texture， 它的味道都是对的啊。那么有的鱼喜欢虾，有些鱼喜欢干啊，有些鱼它喜欢的是 cheese， 那些鱼都不一样，看你是钓哪一种鱼。当你知道鱼的个性之后，你知道什么时候钓什么鱼呢？用对了鱼饵，无论如何一定要有个钩子，钩子呢不能让鱼看见。另外一种钓鱼的方法呢，是激怒这个鱼。这个鱼，这个东西其实什么都不像，那么看起来不大好吃，但是呢，这个东西它有两个特性。第一，没有水里没有这种东西的，它这个陷在这里，一拉这个在里面，咚咚咚咚会转，这鱼看是什么东西，你就来看看，好奇一下。或者呢，它如果是在筑巢的时候，那它防卫性很强的，它不愿意任何别的东西来干扰它的。有东西在一下过来，一下过来，身体起来一口把它咬住。为什么？它其实不是要吃它，它是要攻击它。就是说，如果是它鱼在产卵的时候要用的方法，所以你要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产卵，什么时候产卵，用哪一类的东西。所以钓鱼是大有讲究的事情。那么把鱼钩藏好，引发鱼的好奇，让它有的时候能够激怒它。然后钓鱼的人不能够出声音，不能够喧哗，你在讲话大声，鱼也听见，它就不来了。然后钓鱼的人呢，他要藏起来，他的影子不能落在水上。所以鱼看说，哦，有问题，鱼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很多。 那么所以钓鱼的人叫自己藏起来，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藏起来的，钩子也藏起来，钓着也藏起来，声音也听不见。钓鱼的人需要有极大的耐心，这是为什么我教这个孩子钓鱼的原因，他要有很大的耐心。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没有见过你丈夫钓鱼的话，你从来不知道你的丈夫是多有耐心。把他耐心的钓鱼的时候专心钓鱼，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专心钓鱼，什么钓鱼的这样才钓得到，钓下钓不到，两下钓不到回家去了都钓不到鱼了，对不对？真正钓鱼的人呢是有耐心的，他是有知识的，他是知道什么时候要钓。有些鱼是在清早天刚亮不亮的时候，这时候鱼肚子也饿了，也看见东西了，看谁要吃了，看不大清楚，这时候你去钓它。或者有些鱼是半夜的，有些鱼是在黄昏的，你要知道它什么时候是钓它。所以钓鱼的人不惜代价，自己挨饿，自己受冷，自己淋雨，在那里去钓鱼。钓鱼，这是我家老大叫他钓鱼的。钓鱼，他钓鱼呢，开始已经有了一点点经验了。我不晓得上面的灯是不是可以关掉，因为这个鱼是很特别的一种鱼，是叫陆丰鲑鱼。这种鱼是鲑鱼，是从海里上来的。可是有些美国有些地方呢，它的海水这个因为地层的关系，所以它这个河流被封了。所以呢就变成一个湖，这种鱼呢回不到海里，所以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淡水鱼。这种鲑鱼呢是国家保护的，因为这种鱼很少，所以你不能把这种鱼钓了回家的，不可以的，这是一定钓了之后一定要放回去的。那所以这种鱼呢它被钓的经验丰富，因为钓了之后要放回，钓了之后放回，所以钓这种鱼不容易，不容易啊，尤其大的不容易。所以钓这种鱼变成一种 sport，你能钓到这是你的本事。这是一个陆丰鲑鱼，用什么东西钓呢？用 fly fish， 它所丢出去的飞鹰不到水里去的，这种鱼要从里面跳出来咬你的，这是一种特别的一种本事啊。他钓鱼，老大钓鱼，老二钓鱼，老二呢他这个捡到大的在海里面，老二钓鱼，老三钓鱼，我的女儿，我们这三个孩子，老大的老大钓鱼。他们家附近有个 Crystal Lake， 他钓鱼开始在一个皮艇上面，在湖的中间钓的。老大的老二的老大钓鱼，我是按照他们的年龄一个一个介绍。那么他也在湖的里面，这是他所钓的。老大的老二钓鱼，老二的老二钓鱼，这是他哥哥在边上。老三的老大钓鱼，这个他弟弟也很喜欢，他的表姐也很喜欢。老三的老大的老三钓鱼，他钓到个鱼在边上跳跳跳，看了有点怕，坐在边上最好不要太接近。这是他小的时候钓，现在稍微大了一点钓鱼拿来。老大的老三，老三的老二，老大的老四，三岁钓鱼。钓鱼的人不见得要有本事，谁都可以钓鱼，他的本事是在钩子上面。你们有没有读过罪的毒钩？钩子这个你看不见，钓到你你都不知道谁钓到你，你以为试探是有两个脚然后有尾巴看起来面目狰狞闻起来有味道的东西吗？他不高明，高明的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已经在那里了。钓鱼其实用类似的办法，钓到之后呢，这是老大老二在河里面钓鱼的时候呢，一钓到用个网子把鱼一网网住，再也逃脱不了。所以这是钓鱼所用的一些方法。我们家钓鱼钓到之后就把鱼放回去，就所谓的 catch and release， 钓到之后放回水里。钓鱼本身好玩，鱼要拿来吃的话很麻烦的，所以呢通常都不拿回家，有些鱼也不能拿回家的。但是如果你被罪所钓到，从来没有人被放生的。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故事是大卫王的故事。大卫王一生有相当的成就，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大约十年，是在西元990年左右，他的年龄大概是45岁到50岁之间。这个时候他征服四境的国家，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他围了拉巴，他邻国的京城，再隔几个月就要把拉巴攻陷。这时候他的国势已经到了巅顶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这一生成就极大的时候。我刚刚讲到他又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又是生得俊美，又是勇敢，又有信心，年纪轻轻打败哥利亚的那一个大卫王，神叫他和我心意的人。在他身上发生一样事情，就是在那年的春天，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仍在耶路撒冷。在从前打仗是皇帝君王带了兵去打，一方面也是安全，因为在外面君王这个将军势力太大，回来你自己的国位不保，所以皇帝自己带兵，这是从当时的情形。这时候大卫国势稳定，他根本不用担心任何的事情，他忍在耶路撒冷。这个忍这个字已经代表写圣经的人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评价。列王出战，大卫在家，可不可以？他何必去冒险呢？这是有没有错呢？啊，有没有什么大错嘛，对不对？是可以啊，战事顺利，在家里休息，差派约雅他的将军，差派，因为他现在是君王，给差派人。差派这几个字在圣经里面，这一段圣经里面要继续出现的。差派约雅当然可以，没有什么太不恰当的地方。只是这个时候全以色列的众人都去打仗都是男人，所以整个以色列城，这个耶路撒冷城，以色列国的男人都去打仗，城里面大部分是女人。大卫仍在耶路撒冷，也许他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个危机，也没有觉得这是什么特别不可以的事情。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平顶上游行。为什么他睡觉睡到太阳平息的时候才起来呢？也许天气热，吃了饭觉得累了，那么就睡一睡。这个午觉睡得很久是不是醉？那算是醉吧，好不好？不是那么好，但是呢不是太了不起的事情。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是比大家别的房子高一点，在这个比较高一点的上的房顶上呢游行。当圣经里面游行这个字在别的地方出现的时候，也许会记得说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大卫在房顶上面游行走来走去。一国之君相当显异，看见一个妇人沐浴，也许是天气热，妇人也在房顶上面别人是看不见的，可是皇宫比较高，所以他看得见。对，也许是因为他月经过了之后洁净之礼，所以要沐浴。无论如何，也许是各样的原因使得他也在那个时候在沐浴。大卫游行的时候呢，看见一个妇人跟再看一眼是两回事情。问题不是看见，问题是第二眼。当大卫看见，发现美丽这个事情呢，是要仔细看的，美在哪里？我最近眼睛看不大清楚，对不对？看不大清楚，皮皮草丛的眼睛常常看不大清楚。因此这不是神的恩典。大卫眼睛太好，看见容貌甚美，喜欢美丽是不是罪？人间有爱美之心，哪里说审美是罪？当然不能算是罪，是一种人的本能嘛，不是吗？喜欢女人很漂亮是不是罪？ 中文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你说喜欢的女子看起来很美，这个不但不是罪，而且很 romantic。 看见一样你所喜欢的东西是不是罪？这个不是罪，但是你太喜欢了，你喜欢的不对了，当你滥用了你的本能，滥用了神给人的恩赐，审美是一种恩赐，这就变成罪了。这个我们上次提到，罪进入人间的时候，是神是人神给他一个特别的礼物，就是有这个自由。当这个自由的滥用的里面，造成人与神的隔离，造成死进到人的中间。所以我们如果读那一段圣经，就知道说在创世纪里面第四章里面下一样事情发生的，就开始看见人杀人的问题。所以罪是跟情欲是有关系的，情欲有很多种，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情欲，一种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是一种本能，眼目的情欲是一种在思想里面的东西。真正的罪是从那里开始，罪它之所以吸引人，是你想象出来的。所以当世人犯罪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说，当时的人在世界上面，在洪水之前啊，他们神发现他们在地上的罪恶甚大，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终日所思想，思想这两个字，它的意思是 imagine， 他说想象的，这是精神人的一种特别的本事。人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他不在的地方，想象一个他还没有成就的那个光景，想象。眼目的情欲是挑起人在心中的一种好奇的一种想象。所以罪不见得是从外面进来的，罪可以从里面出去的。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事情，其实是中性的，美丽等等都是中性的，午觉中性的，但是想象却不是中性的。想象看你从哪个角度来想，罪 in the sense 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于是他差人打听，他现在是皇帝，可以派人去说这个人长得这么漂亮到底是谁。如果他不能差人，他自己说不定不敢去吧，他这么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就不好意思。所以呢，差人当个人有些特权的时候，开始所做的事情跟没有特权的人不一样。当你越来越成功的时候，你越来越有特权的时候，你发现说那试探就变了样子。他差人去打听，问一问可不可以呢，他叫什么名字，问问有什么不对啊，你说有什么不对，好奇嘛，好奇是不是罪？好奇怎么可能是罪？如果你不好奇，人怎么可以做科学家？要看你好奇什么东西了。他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的描写，他差人去问说这人是谁，一问呢，原来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赫人乌利亚这个人呢，在圣经中间是出现几次。拔示巴他的父亲是丈夫是乌利亚，乌利亚是大卫贴身三十个勇士之一。拔示巴的父亲叫做以莲，也是大卫贴身的三十个勇士之一。拔示巴的祖父是亚西多福，是大卫所最尊重的一个谋士，跟大都是大卫亲近的人，大卫所尊重的人，他们也敬重大卫的人。这些都记载在在圣经撒母耳记下23章的里面。所以打听完了之后，知道这个人是谁啊，这些人我都认得，这些人这个现在他就知道说 这个拔示巴呢，这个人呢，他的年龄呢，应该是比大卫的孩子还小一点，所以是很年轻的一个女人。大卫要他做什么，皇帝要他做什么，他大概就是做了，而且是都是尊重大卫，在他们家里面提到大卫王的时候，都是尊重敬佩的词句。第四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这时候已经开始意味着他要采取一种致命的行动了，这叫做为肉体安排。你看看是一回事，现在的行动使得他安排一样事情，把妇人接来，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我们可以说是 危险的时候了。一看美如天仙，大卫与他同房，情欲发动，落入恶者的圈套，鱼儿上钩，无法逃脱。这个从很小的事情一直演变到大卫一生中最大的一个事情，大卫这一生在那个之前极大的成就，这个事情之后大卫再也没有任何在国家里的建树了，国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走下坡路。后头他儿子，他的自己家里面这个刀剑临到他的家，谋杀临到他自己的家，然后他的一个儿子，新生的儿子，非长得俊美的一个儿子，像他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儿子要来攻击他，要谋反，要推翻他。乱平之后十年，这一段时间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对大卫的描述就很少了啊，前面是非常多的，讲大卫的事情讲的非常多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特别讲了，只是让我们读到大卫神似乎让他能够在安息的里面。我们回来再想一想这个事情，大卫在西伯伦做王的时候，这时候他在耶路撒冷，他来耶路撒冷之前呢，他在另外一个城里面做王，在那里七年。大卫是有六个妻子的人，他不是没有妻子，他有很多妻子，所以好奇是非常厉害的东西。好奇，人被试探到底是什么回事呢？这个能够胜过哥利亚的人打不过他自己里面的情欲，因为试探这样东西常常是从里面出来，罪总是得寸进尺的。个人被试探，这是因为我们不晓得试探的厉害。在圣经里面描写到，当第一次罪要临到人间的时候，神警告该隐说，你若行得好，你岂不蒙悦纳？如果你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什么叫伏在你的门前？就躲在那里，这样躲在那里，让你看起来没有太怎么样，这里有一只老虎伏在那里，耳朵垂下来，你晓得这攻击的时候耳朵翘起来了，躲下来，也目露慈祥的光辉，牙齿看不见，不给你看见牙齿，看起来也不大大，他躲起来小小跟那里都蛮可爱的，这叫伏在你的门前。所以伏在，如果你行得不好，就穿一下水就跳出来，当他咬住你的时候你无法逃脱。你晓得罪长得是什么样子吗？罪可以是这个样子，也可以像我的三岁的小孙女一样钓着一条鱼，它可以很可爱，但是对鱼来讲是致命的。当然我们家钓到的鱼是放回去，这个例子也许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受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个人被试探，圣经里说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第五节，于是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这次是拔示巴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 我怀孕了。很清楚，她月经才在接近，现在你把她调进宫来，她回去之后怀孕了。所以清楚产生一个奸淫的问题。奸淫在大卫的时代是死罪，这时候律法还在那里，所以是要用石头打死的。这是神的诫命，大卫也知道。于是现在问题就大了，比大卫起先所想象的大了很多。于是第五节，八十八打发人告诉大卫怀孕了之后呢，现在罪迹长成，他的罪不能够掩饰，他就赶紧想办法嫁祸于人，把他的丈夫乌利亚找回来，说：“哎呀，你报一下军情，你外面辛苦，报完军情之后回家休息休息。”意思就是说，他如果回家的话呢，那么这个孩子当然是乌利亚的孩子了，所以大家不会认为他有什么问题了。乌利亚他按照当时的规矩行事，在外面打仗的军人不回家的。大卫叫他回家，不回家。第二天给他吃很多酒，吃完之后还是不回家，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所以大卫重新把他送回前线，让他亲手带封信，这封信是要杀他的，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大卫，我们所谈的人是大卫。当一个人在罪的网络的里面，他整个就是不同一个人，可怕，可怕！这个人怎么可能是以色列的美鸽子？哇，太笨！罪是可怕的，我们看不见，他是可怕的。我们太多的时候不会怕。大卫借刀杀人，起码世界里犯了三个戒，可能有人说犯了四个戒。人命是无法偿还的，别的你可以赔，命用什么东西赔？是无法偿还的。所以大卫犯了一个罪是无法弥补的，就是睡一下觉懒觉嘛，起得迟一点嘛，房顶上走一走嘛，看见个女人很漂亮吗？啊，问一问说这人到底是谁？这些看起来都不是很大的事，一步接着一步，一步接着一步，到后头变成一个谋杀，奸淫谋杀。试探总是悄悄的来的，他不先警告的。试探是伏在我们的门前，当我们所行的事情不善的时候，他必烈慕你。圣经里说他要得着你，试探是一直要得着我们，那恶者是要得着我们，是要毁灭我们。死的毒钩就是罪，他要把我们勾住，但是他不让你看见这个毒钩，他不让你看见他自己，他是借助这个事情一步一步慢慢的演变，让你自己上钩。钓鱼是鱼自己被钓的，不说这个小小孙鱼好会钓鱼，他什么都不懂，是鱼自己上钓的，被钓的，对不对？这是罪的厉害。我们就是这样子活在这样的一个充斥罪的一个世界，在罪里面快乐不快乐啊？犯罪之前是有罪中之乐，犯了罪之后，大卫亲自的见证，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神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他到底是一个诗人，描写他当时的情形，整个人都干了一样，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出不来，出不来。这是所有罪人的呻吟。大卫被罪所得着，有没有解救之道？钓鱼钓到，钓鱼的人可以放他，可是被罪所得着的罪并不放我们。人怎么样能够有解救呢？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福音， 唯一解救的，就是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罪，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这个东西不大对，便是自欺，对不起啊，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大卫他犯了罪之后，先知指出他犯罪了，于是他立刻承认，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于是他写了非常有名的诗篇51篇。大卫与88同时之后，先知见他，他写了这首诗，交与灵长，这是这首51篇开始的说明，这首诗是什么样的诗，是交与令长，令长是谁？令长就是司班指挥，是一个公共的人物，是带领整个赞美团队的。他把这首悔罪诗交与令长，叫他唱给讲给所有的人听。这个认罪是公开的一个认罪，全然公开的一个认罪，大家都知道他犯了罪。他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知道他得罪神，他也知道他在得罪一切问题之前，他得罪一切人之前，是因为先得罪了神，轻看了神的律法，轻看了神的救恩，他得罪神，以至于造成各样的问题。公开的认罪，这是大卫蒙赦免的一个开始。耶稣基督曾经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讲了一个比喻，讲两个人，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跑到殿里面去祷告。也是说，这个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那个税吏呢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也是说，这两个人回去之后，哪个人更为有义，哪个人更为是在神面前是义人。他说，这一个自卑的必被升高，至高的必被降尊。我们读大卫的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从前怎么想。我说，这样的人还做什么基督徒？这样的人还做以色列的这个美鸽子？这样的人在圣经里面居然还记载他？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看干这种事情，这样没有良心，这样坏的一个人，这么坏，我比他好得多，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想？耶稣说，你恨弟兄就是杀人，你心中看了妇人心中起了一念，这是犯了奸淫，你骂弟兄笨，你要被审判，你这种事情干过没有？干过你悔改了没有？也许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去悔改，一个没有悔改犯了罪的人，比一个犯了罪的人在身边去悔改，谁更为有益？我们谁有资格来评断大卫？大卫是一个借镜，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里面真实的光景。只是他是王，他能够做这个做那个，他可以做得出来，我们只是做不出来。这并不因为我们没有做，所以我们更为有益。神看人的内心，因为罪在我们的里面，恩典那是神能够把这个罪能够赦免，把这个罪从我们心中除去，让我们不再做一个自义的人，让我们能够自卑，说大卫这样的人尚且落在罪的引诱的里面，我是谁，有什么可以自高的地方？撒旦一直要得罪我们。耶稣警告西门，在他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说，西门就是彼得啊，撒旦要得罪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这里的文字中文翻得很准，
撒旦想得你们，他这句话不只是像彼得一个人说的，彼得要隔不久就要三次不认耶稣了，就要跌倒了。然而在那个之前，耶稣警告他，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我们现在的人很少看塞麦子，我小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塞麦子啊，塞米塞麦子，塞米塞麦子塞出什么东西来，好多东西都看不见，对不对？塞好多东西都要去，什么东西露出来了，不好的东西，石头啦，小石块啦，等等杆子啦，这些塞你说又不好，通通出来了。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谁经得起呢？但是耶稣说，我已经为你们祷告，让你的信心不至于跌倒。因为真正在我们面前，一个人在神面前蒙恩的地方是他的信，他对神简单的信。亚伯拉罕有没有犯罪？这个人啊，出卖自己太太两次，我的妹子。摩西杀过人，大卫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他了，保罗说我是罪人中间的罪魁，他迫害基督徒等等。谁在我们中间可以说是一个义人呢？那恶者要塞我们，要得罪我们，他要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我们是活在一个武士道阴影的时代，这是我的翻译，你们看到这本书的翻译不是这个，他把灰色的阴影 gray 翻成一个名字，翻成格林武士道阴影，这是不对的。翻译是说，在这个时代中间有50种不同方法的错。Different shades of gray. Gray 意思就是说，好，善恶难分，不是善恶难分，是错的事情，是讲情欲的事情，都是在婚外情欲的事情。武士道阴影，罪是从心里面发出来。圣经里面对于心的记载，马太福音15章里面说，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当你心想的不对的时候，当你的 imagination 不对的时候，当你的想象不对的时候，罪就进来，罪要得罪你，罪要毁灭你。有个人他知道罪在毁灭，罪在吸引他，他应该要当机立断，立刻停止这个事情，知道了就立刻想办法停止。我不知道我的弟兄施嘉欣在不在我们中间，他比我小1岁，所以他看到我有的时候他警告我一些事情，他说小施啊，他说你站得不直，他说你不直就慢慢就习惯于这个不直，就越来越弯，就直不起来了。你晓得罪就是这样子吗？得寸进尺的，你习惯了又习惯了，再习惯了再习惯了，你再回不来了。你一旦知道有问题的时候，当时就要改。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得这个痛风啊，痛得不了，这个大拇指一个地方，这个不是大拇指，它不好，大拇指其实没有什么不好，身体中间出现的问题等等，使得大拇指痛，所以我拿它实在没有办法。那么第一次得痛风的时候呢，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吃一点吃一颗止痛药，没什么用，再吃一颗止痛药，没什么用，最后发现说痛个半死，去找医生说，哎呀，他说痛风不是这样医的，他说你一旦发现痛风发作的时候，立刻吃4颗止痛药。我说4颗，这超过就是Advil， 每次吃1颗，最多2颗。他叫我吃4颗，我说我在4颗止痛药，痛不得了，4颗止痛。他说你这样子呢，你才有希望把它压住。你晓得我一个孩子，那个钓大鱼的那个呢，老二呢，他自己是一个医生，所以他有一次钓鱼呢，有闪到腰。斩了腰之后呢，我跟他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啊， 就是不是给你看一个地方在湖面上钓水面上钓鱼的那个地方吗？他在那里闪到腰，闪到腰之后回到家，回到这个回来之后呢，他就立刻就吃四颗止痛药，而且隔了四个钟头又吃四颗止痛药。我想吃这么多可以啊，他说我一开始把两边的止痛药都吃了之后我就不需要再痛。有些病是要这样医的，要立刻开始，所以你的中风的话，医生说你秋水仙开始吃 0.6 mg， 隔一个钟头再吃 0.6 mg， 那种东西一天只能吃一颗的，他现在一个钟头再吃两颗，然后再隔六个钟头再吃一颗，然后吃多少多少止痛药，这样的话你中一天以后就好了。这句话没错，我试过一次。你一旦知道不对的时候采取行动，采取行动，立刻采取行动，不要拖啊拖啊拖啊拖啊拖啊拖啊拖，要么你就意淫自己，要么你就不要去干这种事情啊！这是医生对我讲的话，他说 ：“You either take the medicine, don't fool around， 在那里吃一颗吃一颗，因为这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一个人被过犯所胜，像被过犯所得走，陷入罪恶，像被钓上的鱼。”不能自救的时候，神能够救我们。所以圣经里面耶稣教我们祷告，有样事情我们很少刻意去讲的，就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我说哎呀，我好汉哪里怕试探，我这么圣洁的人，试探放马过来我不怕。我们根本就不认得试探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晓得试探的厉害，不晓得试探的致命，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但是有的时候被试探所胜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祷告何等的宝贵！你在这里能够从他不能自拔的环境的中间，能够得以解脱。所以一个人如果被试探所胜，不要灰心。撒旦要你说你这样的人还做什么人？完了，不用多讲了，教会也不必去了，你还有什么脸见什么样的人？固然这句话是不错。固然罪有他的工价，但是神有他的恩典，恩赐总是大于过犯。圣经里说恩赐总是大于过犯。中国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是一个没有神的文明中间所讲的话，因为他没有将来，没有盼望的。一失足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讲的？千古之恨。然而在主的里面，在他总有足够的恩典。但是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犯了罪，要知道向谁认，向神认罪，要知道在神面前悔改。神他是信实的，当我们认罪，有些罪需要公开的认罪，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救恩。所以到撒母耳下23章里面，大卫临终的时候，他说他虽然不能够像他的家，虽然不能够像没有瑕疵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像今天早晨一样，日出的晨光无云的清晨，但是他知道神与他立了永远的约，这约凡事稳固，只关乎我一切的救恩或一切所想望的。他心中的羡慕的对神的羡慕，神仍然为他成就。神的恩典是超过人的过犯。圣灵借着保罗来讲大卫这一生的时候，使徒行传13章36节说，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一世的人，就睡了，就睡了，是一个恩典，让他休息了，让他安息了，神把安息给他了。服侍那一世代，神纪念他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中算数。他虽然跌倒，虽然失败，神仍然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神是在他犯罪之前说的呢，还是犯罪之后说的呢？你说犯罪之前说的。但是当神说的时候，神知不知道大卫要犯罪呢？神当然知道大卫要犯罪。在这个的知识的里面，神仍然说他是合乎我心意的人，是合我心意的人。这句话讲出来，就已经知道大卫的悔改。当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悔改，真实的一个悔改，真接纳他，无条件的接纳他， 因为他是信实的。我们谁没有犯过错？我们谁比这些属灵的伟人更好？只是我们也许没有做了他们要做的事情而已，但神所看的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有谁站得住呢？在神的面前有谁站得住呢？所以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神与我们也立了永远的约，他接纳我们，只要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虽然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这是大卫的诗。虽然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神悦纳大卫。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这是属灵的定理。只是恩赐大过过犯。我们如果被罪所胜，到神面前来认罪，到人的面前求赦免，这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有的盼望。因为至终一个人的生命是照我们的神审判我们，看我们这一生过得对不对，有没有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日子好好的去过。我们如果说自己是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尝过这种当神赦了你的罪之后的这种喜乐吗？的遮盖其过，赦免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人是有福的。只有神能够在人发生一件极糟糕的情形之下，做一件极料不到的事情。大卫虽然在这个事情之后不再有任何什么样的建树，然而大卫写了诗篇51篇、诗篇32篇，讲出他在神面前的认罪，成为所有世界上的人，所有犯了罪的人，让我们得出指望，让我们有盼望。大卫在最终之后所得到的所建树的贡献，所带来给人的安慰和鼓励，超过他在年轻的时候打败歌利亚。神能做这个事情，这是在大卫失败跌倒之后神用这个人。我们每个人神都可以这样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祝福。然后我们这个人，每个人需要认识这位神，要敬畏这位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他有足够的恩典，凡事在神的面前恳求他的恩典，神必能祝福。愿神厚厚的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我们一同的祷告，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赤露敞开，在你面前哪里有隐藏的影儿？然而主，我们知道你是一位信实的神，再次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心中的隐恶，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知道我们得罪了你，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得罪的人的面前求赦免。你在主导文中间就教导我们说，求主赦免我们，像我们赦免得罪我们的人一样。主啊，我们的赦免主已经成就，然而主，我们在你的面前需要能够看见我们自己所当行的事。愿主你自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早上我们的思想，来帮助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主，我们中间如果有软弱的，求主扶持，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心中有需要的，主你也都知道，求主按照你的恩慈一步一步引领我们。主，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也不空手来敬拜你。求主也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礼物都带到教会的里面，让主悦纳。主，这不是我们所借助行为要讨主的喜悦，那是因为主你已经喜悦了我们，主你在我们生命中你成就了这样的大事，我们在你面前说，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愿主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